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去过了普陀洛杰山，我们去了两个礼拜，因为我们在讲观音菩萨啊，讲到观音之美，我们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特别解释观音法门、观音菩萨的。那么观音菩萨呢，他授给善财童子的法门呢，是大悲恨解脱门。这个观音菩萨讲过了这个三十二应，讲过了他的慈悲法门。我们在听经的时候，却有两种人，两种不同的心得。一种他听完了观音菩萨那个大悲大力啊，那么这个慈航普渡的时候呢，他好安慰的说啊，有观音菩萨可以保佑我，我好安心哦，我好高兴哦。另外一种人呢，他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以后，他说我要学的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我也要三十二应，我也要善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我也要呢啊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杯养。他这有两种，这两种很像孔子所讲的有狂奸的意思，一个呢就是进取，一个呢是有所不为。所以说，那么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个出发心的两条路。其实这两条路呢，并不是截然划分的。你愿意，你听了啊观音法门以后，你自己想着说自己也能够像观音一样那么慈悲，你学观音法门，你当然就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护佑，你得到的庇荫就会很大。相对的，你如果想要得到观音菩萨给你的那个庇荫，你不要只在你只叫观音菩萨呀，观音菩萨呀，这样不够的，你要行动，要伸出手来，是不是真的去学啊？大悲恨才可以，你有大悲恨才可以，你叫你在那个地方喊观音菩萨呀来救我啊，哎，他就真的来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修那个法门，念那尊佛，那一定是透过那个法门才真正有感应的。所以有的人一点都不肯修行啊，不肯修行呢，那每天在那边喊着，那观世音菩萨都被你吵着，实在是哈，这么不突袭啊。所以观音菩萨这法门，是我们既是很高兴说观音菩萨是这样子的啊，大悲啊大智，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应该修行观音法门才可以。我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观音菩萨呢我是靠得很紧的，是真的靠得很紧哦，还有好大的靠山，就是观音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半夜也要出门呢、半夜要出门呢，要跪蒙阿波啊， 你知道那个摩阿波，你说在台北市当然人来人往，你不觉得怎么样？你到乡下去啊，九点钟以后路上已经没有人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摩阿波的全部的长度哈、啊，你要走路的话哈、啊，大概要走个10来15分钟哈、啊，才能够穿过它。那你就知道了，说那个摩阿波，你走在摩阿波旁边哈、啊，那你就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了，是不是？那这还不打紧，尤其是我念高中的时候，我父亲当那个时候有义警哈、啊，我父亲的义警根本就是我当的嘛，因为他要去工作，那我是上学嘛，我晚上替他去当义警，尤其一到冬天了、啊，要轮好几次、欸，那么我就去当义警了。我记得就是每一次我都是他们排的时间呢，我都是喜欢排3点哈、啊，那一班3点我才出发，所以我去的时候呢，我先看看书，然后就睡一觉，然后呢我3点钟从派出所出发，绕了一圈回来差不多5点多将近6点，要到那个巡逻箱上面去签字才行呢，不是说回家就睡，那不行啊，你一定要去签字才算数啊。可是呢，你要绕那么这个村庄啊，5个村庄是同一个派出所，这5个村庄啊，你要走3个村庄啊，那么分2路，一路是这边，一路是这边，这边有3个村庄，一会儿要过坟场，一会儿要涉水，一会儿要经过一个很暗的地方，从小就听人家那个地方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出现的啊，鬼故事晚上都听了，很害怕哎、欸，很害怕怎么办呢？很害怕就要出发之前，观世音菩萨快来救我啊，我现在要出去巡逻了，请你陪着我吧，哎，我现在真需要你。他看到我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吧，他都在我身边，所以心里面很安定，很安定。那你，我觉得我们的慈悲心也是从学佛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啊。所以你要念佛，也求佛菩萨给你的这种加倍，那么也得我们自己也要修行修啊。大悲陀罗尼才好啊！观世音菩萨这一件这个部分讲完了，可是同时还在普陀洛伽山哦。就在普陀洛伽山的同时呢，那么观世音菩萨说大悲恨解脱门，正在讲完的时候，东方有一个菩萨，名叫做正趣菩萨，从东方来的。什么叫东方呢？要注意，在我们的佛里的，我们的佛有2尊佛是很重要的，你要特别去留意它的。一个是东方，那东方是什么呢？东方琉璃光如来。西方呢，是西方的极乐世界。我们讲5方佛啊，还有北方，还有南方，还有中间，5方佛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在真正讲佛的时候，有2尊佛，这2尊佛是最重要的2尊，在修行上2尊佛，一个是往生极乐净土的西方，一个是呢是创造此刻啊，像阳光刚刚要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东方琉璃界，所以。我们既是同在一生当中，我们既是要知道往生极乐净土那个庄严，可是我们也知道东方的极乐，东方也是极乐，我们也要往生东方极乐，那个东方极乐就是东方琉璃光如来。所以人生呢，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他必须同时要拜东方佛，同时要拜西方佛， 这是生活的两个态度，也是生活的两个开始。一个是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的佛，那是东方琉璃界；一个是丰收往生极乐净土的，是西方净土界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从东方呢有菩萨来了，他是东方世界来的，你要注意，他这尊佛他一定是跟我们的生活，跟我们的现在目前各方面的成长，我们的心情啊，我们的种种的这个事业一定有关系。所以你看东方呢，你看讲东方，我们还有一个药师佛。你知道东方药师佛，那他是什么佛？他是来治病的，是不是？治什么病？把你的黑暗治掉了，你就有光明；把你的障碍治掉了以后，你就能够心里面就能够开阔光明。所以他是治病。现在从东方有最真菩萨，真菩萨来了，从空中来到娑婆世界。他到的时候，六种震动，一切严禁，就在普陀洛杰山这里。现在一切严禁了，放生光明，掩蔽一切日月星辰。他的光呢，超过了日月星辰的光。你看他有多么亮，他是菩萨，是东方来的这一尊菩萨。就在什么时候来呢？是在观世音菩萨在说大悲恨解脱门的时候，我说完的这个时候他就来了。你就知道说观音菩萨的法门就感动了东方的琉璃界，就感动了东方琉璃界的菩萨，引彻一切日月星辰，他是如此的光明。可是这尊佛，这个菩萨，这尊菩萨的特性是什么呢？他的法性是什么？令诸众恶去呢？那么众苦众恶去，众苦皆灭。所有受到这一尊啊正趣菩萨的光照耀的人，他的烦恼众恶趣全部通通都会熄灭，烦恼不再起，忧愁悲困通通都会离去。你知道这尊菩萨是怎么样一尊菩萨吗？你只看到他就行了，你的烦恼、你的障碍、你的忧愁，那么这些东西呢，通通都会剥落。你看这尊菩萨有多了不起，他是如此的光明，他会从你的心起六种震动，让你的心起六种感动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这种感动是光明的，这种感动使你的人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，这种感动让你的人生充满了希望，这种感动让你的人生充满着活力了。所以你看，既是感情的、希望的、活力的，是不是啊？智慧的、福报的，这种感动都来了。其实只是六种震动呢，这个佛进入到这个我们的心灵世界来，他真正的感动到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来，他是如此的光明，他是东方琉璃界来的菩萨。那么他呢，这尊菩萨呢，他与一切诸佛国，普于一切的华香银络衣服啊床盖如是呢庄严的东西呢，来到十方去供佛啊，最到十方法界去供佛啊。他呢所到之处呢，不施衣服，所到就不施各种器具。你一定会讲，那我们只要家里拜这一尊菩萨不就行了吗？我每天都可以不必工作，我每天也不必再努力了，我只要拜这尊菩萨不就好了吗？那为什么这尊菩萨我们拜不到呢？你要知道啊，你要让你有衣服，马上让他会把他给你当 来，甚至于由菩萨来供养你哈、啊，供奉给你啊，要你住的东西，有你翻盖的东西，让你感受到光明这些东西，他要哪里来？他所给你的是什么？是法，是佛法。他所给你的是告诉你，你应该怎么去做，你才能够得到他。也就是说，他是把方法告诉你，他把这个佛法之妙告诉你，你自然就会得到他。所以你要什么东西就可以有什么东西，你说是吗？一个人在台湾这个地方，你只要勤劳肯干，对人慈悲和蔼可亲，就几点就够了。你愿意自己努力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光明的，你一定可以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，食丰衣足食绝对没有问题，有个地方住也绝对没有问题。就怕干什么？就怕在这个地方的人，每一个人只想的是自己的贪婪，就怕在这个地方的人只想着自己的自私自利，就怕在这个地方的人输掉了这个慈悲法门。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？共命鸟吗？我们是同一只鸟吗？那好了，我们到最后呢，这只鸟里面中毒了，那么到最后也会弄得大家没有衣服足够穿，没有足够的房子可以住，也是的。所以它主要的是我们这颗智慧，我们这颗心真正被打开来的，它的真正的重点是在这里呀、啊。所以它能够到处布施，随众生心呢所乐，那能够布施给他，随众生心啊，那么随缘呢都能够做这样子的布施。所以这一尊正趣菩萨是在说什么？他很像我们现在教育界里头所讲的叫生涯辅导，哎，他把每一个人啊都教他了，哎，你适合走这条路，你要好好的从这边学一技之长，对不对？你的兴趣，你很喜欢看漂亮衣服，那很好，太好了，你就去学当裁缝好了。你很喜欢把头发理得跟别人不一样，很好，你就去当学做头发的好了。你很喜欢骑机车，那好，你要飙车，那好，那你去修车子好了。哎，你喜欢开车子，那好，你就去当车子的推销员吧，啊，你去设计车子吧。各有呀，各得其正趣，你知道，各得其正趣。人是需要各得到他自己的正趣才可以的。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现在贪嗔痴慢疑里头，我们没有正趣，我们只有贪而没有兴趣，我们只有愤怒，只怪别人，我们自己没有正趣，我们只是愚痴，没有创造，我们没有创造的目标，我们只想到我自己，我很傲慢，我们没有一种人生让自己觉得某一种目标让自己活得更高兴，我们只是疑神疑鬼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起过正疑，让我们顿悟过，所以我们的人生一点乐趣都没有。所以正趣菩萨来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让你人生活得正有趣了。各位，你真的试试看吗？你要让你的家庭更有趣才可以，那叫正趣菩萨就到你的家庭来了。你跟家里的人讲话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趣味，带几分逗趣，这个家庭就很和谐，这个家庭就充满了光明，他就不说我看不看，他就不会。你对待朋友去做个生意也是一样，哦，这个我们去做个生意，人说要给我们咸的才有要给我们买、哦、所以说咸就是要给我们买，所以每一个来给我们嫌弃的，我们就应该给他解释，是不是？好，而且你待人可以跟他待得很好，你的福报也跟得来，就是这样子叫正趣。我们说真的，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有财富呢？你问我说郑老师，你告诉我你喜欢不喜欢财富？ 我不会跟你讲说我不喜欢。有财富有什么不好？问题是这财富怎么用？正趣。问题是这个财富怎么赚来？是正趣。啊，如果我赚不到这财富呢？哎，我赚不到财富的时候，我就是叫做没有财富的正趣。你懂吗？财富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没有财富，我们就没有财富的乐趣。有财富，我们有财富的乐趣，而不是我变成守财奴，那叫正趣。你说愤怒，一个人愤怒了，他脾气愤怒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在历史上文王一怒而安天下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有时候爸爸一怒的时候呢，就把小孩子从邪路里头就把他拉回来了。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当爸爸每天都愤怒，那你一定会把小孩子推到那个问题的那条路去的。所以怒也有正趣，是不是？看你怎么怒。所以有的人他不是变成愤怒，他变成威严，他提升了，他变成一个很好的领导者。他做什么事情，有很多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恰恰非常的服他。他并不是用愤怒来服人的，这个东西也变成了他的正趣。所以本来我们认为五毒的东西，贪嗔痴慢疑五毒的东西，现在突然间都会变成正趣，会变成正趣。贪的东西本来是贪得无厌的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是他要精进不息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对于各种东西他都可以布施的，他可以帮助很多人的，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贪婪了，他现在走向正趣来了。只要是培养了正趣的时候，你就是在我们的六趣里头，六道众生里头，他都不会执着了。只要有正趣的时候，问题就不再发生了。你说一个有正趣的这个修行者，这尊菩萨，他才有办法进到地藏菩萨，他有办法进到地狱里头去，他不会被关在地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正趣，趣味的趣啊，他有正趣。哎，什么是地狱？你千万不要误会，地狱就是一片漆黑的，你千万不要误会是这样。地狱的门一定很好看，地狱要通到地狱的那个通道呢，一定是也弄得很诱人，然后到那边去以后才变成无间地狱，是如此啊。原来正趣，所以这正趣呢，菩萨呢，他是在说完了观世音菩萨说这个大悲恨解脱门的时候，他来参与了，接下去讲慈悲以后这件事情正趣的问题。而正趣是多么的重要，他把我们引到这个问题，整个佛法上蛮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来。你说一个人可以对吸毒产生兴趣，但是他是邪趣；一个人可以跟一群朋友去飙车，他会变成邪趣；但是他可以跟一群朋友坐下来好好的聊天，而且呢，他们还知道如何开拓自己的前途，他就变成正趣。我看，我很喜欢看传记。我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丰田佐吉，也就是丰田汽车的现在这个丰田的爸爸，他就是纺织机，自动纺织机的改良者。他本来是一个木匠，后来变成了一个纺织机。然后呢，他有空的时候就找几个朋友来谈发明。他只有念国民小学四年级，来谈发明。哪一个地方有机械展览会，他就跑去看机械展览会。他是正趣。 有一天，他好像到京都去参加参看一个这个机械博览会展览会，他呢是带着便当，带着一点点钱，是用走跟着铁路走，因为他知道铁路到最后总是要到京都的，所以跟着铁路一直走走走，终于走到了，找到了这个展览场来。你知道他在那个地方，他是很刻苦在那里啊、哦。他一进每天一大早就进去，拿笔记记下来，画下来，不断的观察，仔仔细细的观察。一大早就去，最后关门才走。他也那个展览两个礼拜，他已经干了一个礼拜了。这个管理员说，你这个小孩子，你到底懂什么东西？每天这么早就来，这么晚才走，看了都讨厌。你到底是看不不？不怕你对人家夸夸下。丰田站起来跟他说，他说什么呢？我看不懂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认为我是傻瓜？你给我是人家讥笑，我看不懂还在看什么？我当然看得懂，才在看，我比你还认真的多。我边看还做笔记研究。我问你，今天在这里展览的这些机器，有哪一部是我们日本人设计的？他日本人嘛，我们自己日本人设计的，你还不知道自己惭愧。跟他讲了那个管理员，跟他这一讲，愣在那个地方。你看那个人，他能够发展出来织布机，而且那个织布机比英国的织布机还最好的织布，助动织布机是丰田设计出来的。后来他就是因为这样有了这个事业基础，他发觉汽车是一个未来非常可以发展的东西，然后才发展汽车，丰田汽车。丰田汽车是那日本最早发展汽车的一家汽车公司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你看那个人是有正序的，所以要注意。我们有时候在家里要培养家里的人的正序，正序菩萨就在你的家，要让家里的人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什么东西都是很正当、很正确的，是不是？不要弄那些这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在家里你千万不要弄那些东西，家里没有正趣嘛，是不是？那么谈正趣也是顺便再讲一个另外的，文天祥一个叫正气歌，那也讲正气，这个正气正趣都是正念，都是从正念八正道里的正念这个正来的。这正气歌啊，我以前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以前就读过汉学啊，读台语的汉学啊，去读这个汉学的老师怎么讲呢？他说哈、文天祥的正气歌啊，你把它背起来，你晚上碰到鬼的时候啊，害怕的时候啊，你把它背一次，你看那个鬼会变成什么？他糟糕无路去，所以啊，我有时候出去要去巡逻的时候，我呢也会念的正气歌啊。你知道那个正念呢啊，对一个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你早上起来，你如果愁眉苦脸，那就会很麻烦啊。如果你家里的每一个人早上都愁眉苦脸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你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从你，因为只有你现在才听到郑老师给你讲这个正气菩萨的道理啊、哦！从你开始，你千万不要制造你家里的人愁眉苦脸，你一定要扮一个小丑，先从扮演小丑开始，早上起来像一只啊这个银雀一样啊，会把人叫起来。你千万不要这个啊，好像觉得不要说人家反应还没有过来之前，你就自己就先已经说，哎呀，我带不动，我心已经凉了半截步，你要带。我们家也有一只这样的麻雀，它会把人家带起来，嘿， 他有时候看到你这个力好像还没有这个精神还没有来之前，他给你拿一篇文章哈，然后把你读一读，所以力气都来了，要注意。所以这叫做正趣，因为你有一个好的这个观念进入你的世界里的时候，你对于周遭的生活觉得很有趣了，你正趣就来了。要注意，正趣菩萨其实要教的就是这个啊。一个人培养正确的嗜好也是一种正趣，对不对？有的人的嗜好是什么？人嗜好是抽烟，是不是？这个抽烟到底是不是正趣呢？我看好像不是，是不是？我看还是不要抽的好，是不是？你抽烟有什么好呢？讲到正趣，我就想到了说，有时候我们有一点点不好的嗜好哈，也该改的时候哈，也真的也要有正趣才改得了。那是好多年前了，我小孩都已经都19岁了。我的同修有孩子了，我父亲一天抽2包烟，那是那一年的冬天，抽烟。你知道公寓把它关满了以后，抽烟抽起来，这里面都全部就是乌烟瘴气。我就跟我父亲这么说，说爸爸，是不是可以抽烟的话，到阳台去抽，抽完了再进来，尤其是晚上，我们不在就无所谓，我们在的时候，尤其是我没有关机，是儿媳妇在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不抽？他肚子里头有孩子，抽烟密闭在这里头，会影响他小孩子的发展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医学上说的。我爸爸他很早就想改烟戒烟了，戒了好几次都没有戒成，戒了一段时间他又抽了。那一天呢，他把烟拿下来，然后笑嘻嘻的说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次来改真的，就把它涂掉，看他不吃又会不吸烟又会怎么样，然后就把那些东西都收道具都收光了。我就没有看过我父亲再抽过烟，那是正趣啊。在正趣里头代表着他把从来原来的那不好的嗜好改掉，然后他开始调整了他自己另外一种啊正确的生活观念，那都是正趣。所以正趣菩萨呢，所到之处呢，那么奇光掩月啊，盖过月亮，盖过日月，奇光啊掩日月，就是他晒过了日月一样的光明。你呢，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培养这种好的一些情绪，好的情绪很多哎。明天就周末了哦，你去爬爬山就是有好的正趣，是不是？你养成习惯吧，多去啊阅读一点对你的心智有帮助的书，那是正趣。那么有空的时候呢，那么给陪家里的孩子多聊聊，那是正趣。不要回去的时候只是陪着电视机聊，那怎么行呢？电视机的只有你听他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正趣菩萨呢，他传授给善财童子的法门是普门速疾行解脱门，就是普门是那个普门呢、啊，普门啊，速疾行解脱门，速疾那个疾是快的意思，快快门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是普门的意思是指这个心啊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对任何一个人 都即刻能够产生正念，即刻产生慈悲喜舍，这叫做普门。而不是说我们只对我们自己的家的人慈悲，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慈悲，我们就对别人不慈悲，他不是普门。我们只对自己慈悲，我不对家里的人慈悲，这不普门。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有一种说法叫做同理心，同理，你一个人的同理心够的时候，他就是普门。为什么？我跟这个人谈话，我能了解他；我跟那一个人谈话，我能了解他，他所遭遇的我感同身受，我了解他，但我并不是他，但我感同身受，我了解他，我自然而然能够帮助他，能体谅他。这就是人能和气，人世界最需要的也只不过是这个普门。所以普门速即行解脱，你能如此，你就很容易解脱种种的障碍。你看哈，他这里面呢，他对于这个普门速即行呢、啊，做了一些解释。第一个呢，啊，能够这个周遍到一切处，普于十方呢，无所不至，叫普门。他可以周遍到一切处，普于十方。这意思啊，不是什么，这意思是说，你到哪里去，你都是很容易了解人，也容易了解事的，所以叫做普门。第二个呢，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呢，他说你到哪一个地方去，你都同时有慈悲心，你的心是同样是开的，那叫普门。也就是说，你将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死，到哪一个地方都成佛，这叫普门。你到哪一个地方，无论你陷入的境界是多么的困境，那个地方你都能够解脱，都有办法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。所以生也解脱，死也解脱，那叫普门。所以我很喜欢普门那两个字，我觉得星云法师他经典阅读之广博啊，我很欣赏。那一本杂志叫普门，佛寺的名称叫普门，是不是？中学叫普门中学。哎呀，我说为什么不称为普门大学呢？他说国际化了以后啊，大家都要把它翻成普门大学。那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同修就跟星云大师讲了，他说师父啊，普门大学翻译成英文可是不好听呢。他说怎么不好听呢？普门大学变成普门啊，变成普门就穷人呐、啊，这个大学变成穷人大学，好吧，大家都不怎么样，所以后来才称为佛光大学。要不然他也想把它起来叫做普门大学。不过这里跟翻译没有关系，你要记得普门就是你的心，你这颗心，你的心真正是开阔开放的，那么这就是你能够看清事理，能够真正享受到正趣菩萨的原因啊。善财童子呢，就跟正趣菩萨呢就礼拜了他，然后向他请教。他说你是到哪一尊佛那里，到何佛所得此法门，你是到哪里去学这个，你这个正趣菩萨的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普门速即行解脱门，你是怎么学来的？正趣菩萨告诉他说，哦，他说哈，只有勇猛精进哈，不退却的菩萨，只有能够善摄哈所有一切众生的菩萨，只有能够时时刻刻念诸十方诸佛的菩萨，只有善根具足的菩萨，只有那个智慧眼已经开的菩萨，只有这样子的菩萨，我跟他讲他才会知道。这一讲啊，善财童子知道不知道？善财童子当然，他说那你可以讲， 你讲讲看，你讲啊。所以他才讲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是从东方妙藏世界普胜王佛那个地方学来的，我是从东方琉璃世界那个地方妙藏世界。你看我们有一个华藏世界，这是华藏讲堂的名称，就是因为华严经的华藏世界，华藏海会用华藏而得名的。华藏里头这个华是莲华而开，藏是你的如来藏，这个如来藏的华开也就叫得正果，那就是你的如来藏。现在东方也是一样讲妙藏，也是一样妙华的莲华啊，也是这个如来藏。那里有一尊佛叫做普胜王佛，普是普门的普啊，普遍的那个普，胜呢是胜利的胜。普胜王佛，我是从妙藏世界普胜王佛那里学来的。我不只是从那里学来，我也从那个地方现在来到了，从虚空我来到了你现在普陀洛杰山这个地方，你现在看到我。可是我已经经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围城数劫，我从那个地方来到这里，我已经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围城数。什么叫佛刹围城数呢？就是每一个佛的佛刹，那是一个世界啊。这个佛刹整个把它磨成粉，像面粉一样，面粉里头变成一粒一粒的粉，这一枚一粒一粒的这个围城呢，有这么多围城的结束，有这么长远的时间，我已经从那里来到这里，已经有这么长远的时间，有这么长了。而这其中每一念念，就是我这么长的这时间每一念啊，那么都举不可说佛刹围城数步，我呢都每一念一个念头就包含着无量无边的他走路的步，懂吗？他就这样一一念中呢，举不可说佛刹围城数步。你看这个解释方法，他从来不用量哦，那让你就知道说，在那一顷刻间，他从东方来到这个地方，他已经经过无量劫了。可是这无量劫里头，我这走过的无量步里，无量劫里头，我每一个念头，我都走了无量步，啊，我走了无量步。这每一步呢，啊，每一步呢，我都经过一步，每一步我都踏过无量佛刹世界。他一步啊，每一步都踏过无量佛刹世界。每一个佛刹的世界，我都以一切的供具供养诸佛。到那个地方去供养诸佛，不止供养诸佛，也供养一切众生。处之供具呢，啊，那么都是无上心所成。这些供具以及我刚刚讲过的这一尊菩萨，在他刚刚从东方琉璃界来这一刹那之间，都是我的心所形成的。现在你懂了吧？你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吧？你看，我再重述一次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佛经里头在描述这个心念的广大是从这里来的。他从东方的妙藏世界啊，普胜王佛这个地方，我学到这个法门，我就是从东方的琉璃界的菩萨，我从那里来。我已从那个地方到这里，我已经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围城数的结束，有这么长的时间呢。而这些在历经这些劫里头，我每一个念头，只要一个念头，我的脚呢就跨过啊不可说围城数劫那么多的脚步，一个念头就跨这么多脚步，我每一步呢都跨过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， 突破的这么多的世界，然后我来到这个地方，而我所经过之处，四处都在布施、供佛，也给众生。你看是不是给众给证据？啊，然后告诉他，这些供具呢，皆无上心所成，都是我无上的心所成的，无作法所印，是我没有造作的这个心法所印现的。诸如来所忍，诸菩萨所叹，我这颗心都是十方如来他们所能无生忍的，跟他们是一样的，我也是像诸菩萨一样所共同赞叹的。他等于是等佛了，这尊菩萨等于是等佛了。所以呢，他呢又说了，我又观一一世界众生，悉皆了解其心。他从这么多来那么多个世界观察一切所有的众生，他呢都能够了解他的心，了解他的根器，随时为他解说，为他说法。他说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正趣菩萨